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我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这周过得好吗？也许你觉得过得很忙碌，又或者感到很疲累。那么盼望透过今天的内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也在生活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趣味。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开启一部新的电影，同来探索当中的故事。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今天要和您探索的电影是一部在2020年上映，获得包含金球奖最佳动画提名以及六项安妮奖提名的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 Over the Moon。 金宁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看的，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这部电影的剧情灵感是出自于中国嫦娥奔月的故事，可以说是编剧用这个故事作为启发，并且用现代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个中秋节相关的故事。嫦娥奔月最早是出现在西汉的文献《淮南子》当中，流传下来有很多种的版本，可是最经典的版本是一个比较浪漫凄美的故事，这个也是这部电影作为灵感取材的脉络。在和您挖掘这部动画电影之前，我们可以先稍稍熟悉一下这个经典版的嫦娥奔月。相传远古时代，天空出现十个太阳，百姓们没有办法生活，神箭手后羿就运用神力射下了空中的九个太阳，被当成了英雄。而他的妻子嫦娥美丽善良，经常帮助生活贫困的百姓。于是昆仑山上的神仙看到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好人，就送给了他们两颗仙药，说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升天成仙。没有想到这个消息被后羿的弟子彭蒙知道，他起了歹念，趁着后羿不在家的时候想要闯入偷取仙药。当时在家的嫦娥为了避免仙药落在恶人手中，于是情急之下吞下了仙药。没有想到吞了仙药之后，嫦娥的身体变得好轻，而且越飞越高，一直朝着月亮飞去。这时后羿回到家里，看不到妻子，着急着冲出门外找寻，只看到皓月当空，月亮上的树影婆姿，一只玉兔在树下跳来跳去。他看到妻子嫦娥正站在一棵桂树旁边，深情地凝望自己。后羿不顾一切的想要朝着月亮追去，可是他向前追三步，月亮就向后退三步，怎么追也追不上，从此天人永隔。乡亲们知道这样的消息非常的难过，也很想念好心的嫦娥，于是在每一年的农历8月15就在院子里摆上嫦娥最爱吃的食物为他祝福，也期盼有一天嫦娥能够和后羿团聚，之后就演变成了人们期盼的团圆中秋佳节了。好的，那么编剧又会怎么样呈现这个后续的剧情呢？首先，电影的开始是一位温柔风趣的女性声音，带我们从奇幻的角度介绍月亮有关的故事。 他说，天狗喜欢追逐彗星，在星城中打滚。对天狗来说，月亮不过是一颗诱人的大球，它几乎每晚都会咬上一口。这个就是月有阴晴圆缺的原因。说这段奇幻故事的人是谁呢？是女主角菲菲的母亲。当时菲菲还年幼，和乐融融的一家人在家附近的河岸边，美丽的月色下听着妈妈说故事。虽然一旁的爸爸很想要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月亮有阴晴圆缺的原因，可是菲菲比较喜欢妈妈的版本，更有人情味又充满创意。编剧在这里也有一些的巧思，或者说是动画音乐电影常见的手法，可以让还没有听过嫦娥奔月故事的月听众短时间内抓到重点。什么方式呢？也许你想到了，就是透过歌唱的方式。菲菲在妈妈说的许多故事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有关于月亮女神嫦娥的故事。于是妈妈就用一首短歌描述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和我们刚刚听到的经典版差不多，只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也是为了后续的剧情所做的铺陈。歌词是这么说的：从前有个古老的传说，美丽善良的嫦娥和英俊潇洒的后羿坠入了爱河。嫦娥喝下魔法之水之后，获得长生不老的生命，缓缓升天，抛下了真爱。她哭泣的时候，眼泪成了星辰，期待盼望她唯一的真爱。皎洁明月中，无尽力等待，直到永远。为什么菲菲一家人这么喜欢谈论跟月亮有关、跟嫦娥有关的故事呢？因为菲菲的父母是开月饼店的。制作月饼不但是他们家的工作，更是具有美好的意涵。透过另外一首歌曲呈现出来，月饼的制作繁复需要细心跟耐心，而且月饼所带来的意涵是在中秋佳节全家人团圆赏月，吃可口的月饼，来自于这个菲菲父母精湛的手艺，也包含了他们对于顾客的真心，让香味传千里，客人络绎不绝。歌词还提到，月饼里有来自月亮的讯息，珍惜生命和你爱的他。如此美好温馨的家庭画面，好景不长，菲菲的妈妈突然生病了，而且身体每况愈下。树叶翩翩落下，中秋佳节快要来临，妈妈跟爸爸决定要送一只可爱的小兔子陪伴菲菲。小兔子长大了，妈妈却没有办法陪伴在一旁，因为她生病去世了。就这样，时光飞逝过了四年，小女孩成为了少女。每一年的中秋节，她都会拿着月饼纪念她的妈妈，因为月饼有着他们母女俩之间的回忆，也是妈妈留给她的礼物，让她想起所有妈妈对她说的故事是何等的甜蜜跟幸福。这个时候的菲菲也已经成为了爸爸的得力助手，在繁忙的中秋节期外出跑腿帮忙贩售月饼。爸爸一如往常对女儿充满爱跟温柔的提醒，但告诉菲菲今天晚上会有客人，要她不要太晚回家。故事说到这儿，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一般动画电影娱乐欢快的剧情发展，反而在开场的部分没到几分钟就迎来了生离死别。在这部动画电影的背后，其实也有着一段真实的故事。飞奔去月球的编剧奥黛丽·威尔斯过去是以托斯卡尼艳阳下扭转未来 The Kid 为了与你相遇，或者是翻译为一条狗的使命等等的电影风靡影坛。他擅长刻画人物细腻的情感，在飞奔去月球这部电影，奥黛丽把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嫦娥后羿塑造成拥有喜怒哀乐有血有泪的人物。奥黛丽也形容这部电影是他最想要留给女儿的礼物。可是在他自己完成剧本之后没多久就因为癌症去世，享年58岁。飞奔去月球也成为了他最后的电影作品。在电影的铺陈里，月饼不单是一种点心，而是爱跟团圆的象征。菲菲的妈妈透过月饼将家庭的温暖、亲情的连结，甚至是对生命的珍惜都包裹在其中。可是就像故事中所展现的，人生往往不是永远甜美，月饼虽然能够保存一份回忆，却不能够真正解决死亡跟分离所带来的痛苦。这样的分离不只是菲菲跟妈妈之间的故事， 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生命课题。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维系关系，人生中还是总是会有分离、分别的时刻。也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在中秋节仰望明月，盼望团圆，才会透过食物、仪式来试图留住那些最深最爱的回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超越死亡、跨越分离的应许。耶稣在即将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对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知道人心里最深的渴望就是团圆，永不分离。可是不是短暂的在一起而已，而是能够永恒的在一起。死亡将我们与所爱的人分离，会有死亡是因为我们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是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藉由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罪的刑罚。宣教士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对死亡受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要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如果我们信靠他，都成为他的儿女，他就能够带给我们一个不再分离的盼望。如果说月饼象征着人间短暂的团聚，那么在福音里耶稣所赐下的恩典就像是一份永恒团圆的应许。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逾越节的最后晚餐里，曾经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从此，这不再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无酵饼，而是纪念神爱的约，提醒我们，因着耶稣的牺牲，我们可以不再与神分离，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和神和属神的儿女在永恒里相聚，永远在一起。这是一份更深的盼望，一份能够胜过时间、超越死亡的团聚，而这个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听到这里，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十八章专辑《从心合一》当中的《永远不分离》。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18张专辑《从心合一》当中的《永远不分离》。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故事来到女主角菲菲，在妈妈过世后，经过了4年，生活一如往常。在中秋佳节期间，因为要帮忙家里比较忙碌，可是同样喜爱中秋节跟月饼的他总是很有活力和充满干劲，到处推销月饼，甚至到工地推销。菲菲遗传到父亲的科学脑，善于用科学方式切入生活。比如说他计算出400亿的月饼排在一起就能够通往月球，而且他也懂得许多相关科学的原理。比如说在剧中，菲菲特别对工地的工人介绍他们正在盖的高速磁浮列车是如何运作，如同贴地飞行，像飞一样的速度让列车克服重力悬浮或者是吸附在轨道之上，不会产生轮轨的摩擦，不会受到空气的阻力影响，所以就能够实现超高速运行。有趣的是，电影中描述的这个列车是中国高速磁悬浮列车，非常符合时事。这部电影是2020年上映，编剧是在2018年之前完成剧本，当时高速磁悬浮列车正在兴建，最后在2021年的7月20日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速度级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回到电影，菲菲在工地顺利地把剩下的月饼全部贩售完毕，提早回家，家里却来了个不速之客，是爸爸稍早前提到的那位客人，叫做钟女士，正在厨房帮忙制作月饼，这让菲菲感到很不自在。在一番尴尬的宣寒之后，菲菲以要做功课为理由，婉拒了爸爸说要和钟女士一起到附近逛逛的提议。没有想到又突然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年纪比他还小，理着平头的小男孩从他身后出现，手里还拿着乒乓球拍，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非常调皮。这个小男孩是钟女士的儿子，今年8岁，叫做小庆，非常喜欢打桌球，还打得不错。开朗又话多的小庆见到菲菲一点也不怕生，可是极度聒噪的个性让菲菲只想要敬而远之。那么钟女士是谁呢？她是菲菲的爸爸新认识的对象，有意想要把钟女士和她的儿子介绍给菲菲，可是此刻的菲菲没有办法接受，这可让爸爸伤透了脑筋，但也知道要让彼此认识是需要时间的，不能够着急。菲菲见到钟女士的场景，编剧很巧妙用了一个食物来作为隐喻，那就是红枣。这是菲菲印象中妈妈煮东西不会出现的材料，可是却是钟女士特别为这个家预备的，所以菲菲对此有了排斥感。当钟女士建议要不要在下一批的月饼中加入红枣，菲菲就说妈妈比较喜欢加了瓜子的馅料。当钟女士邀请菲菲试吃她从自家花园种的红枣的时候，菲菲说自己可能对红枣过敏，而且又补上一句，我们家只做我们的特殊配方。当天晚上的聚会其实是家族的大团圆，菲菲的爷爷奶奶姑姑一家人都来了，当然也包含了这位特别的客人钟女士和她的儿子小庆。在团圆的餐桌上，钟女士试图要开启话题，提到了菲菲最喜欢的嫦娥，没有想到却引来了菲菲极大的不满。原本大伙儿在分享不同嫦娥奔月的版本，可是菲菲坚持妈妈说的版本才是正确的， 而且月亮上真的有住嫦娥跟月兔，他此刻就在月亮上等待他唯一的真爱后羿。在这一段场景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菲菲内心的挣扎。表面上他是在为嫦娥故事的正确版本争辩，但是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还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已经不在的事实，没有办法接受爸爸认识新的女人，甚至想要跟这个女人重组家庭。菲菲把嫦娥扔在月亮上等候后羿这个故事当做一种心灵的寄托，因为在他心里，他也多么希望妈妈能够像嫦娥一样还在月亮上，还在某个地方并没有离开。所以当爸爸想要带另外一位女人走进家里的时候，菲菲感觉到被背叛，觉得妈妈的地位被取代了。那一颗红枣不只是食材的不同，而是像是一个象征，提醒着他这个家可能会不一样了，而他并不想要接受这样的改变。这就是菲菲心中的矛盾，一方面他很爱爸爸，也知道爸爸努力维系家庭，知道他需要帮助者，知道他感到孤单，需要有另外一半的支持跟陪伴。可是另外一方面，对菲菲来说，这不就是代表他得承认妈妈已经离开了，这个家不再像过往一样了。这样的心境，也许很多人都能够感同身受。当我们面对至亲的离世，或者是生命中难以挽回的失落跟分离，我们也会像菲菲一样，心里挣扎，要不要接受新的开始，要不要承认那段美好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或者我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未来呢？面对失去，在圣经里曾经记载一段故事，发生在伯大尼的一个村庄，里头住着一对姐妹跟弟弟，他们都是耶稣所爱的朋友。有一天，弟弟拉撒路生病了，姐妹俩请人去找耶稣，他们心中充满期待，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有医治的大能。可是耶稣并没有马上过去，等他抵达伯大尼村庄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躺在坟墓里四天了。大姐马大看到耶稣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又难过，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里有信心也有失落，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不论再大的病情都能够医治。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不能及时出现，为什么要让拉撒路就这么死掉。这是不是也很像我们的心情呢？当生命中发生令人心碎的事，我们也许会想，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他不阻止？如果神真的存在，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不能够回到那从前美好的时光？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么，耶稣怎么样回应马大呢？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没有听得很明白，但他表达他对神的认知。他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的弟弟拉撒路也会复活。可是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不仅仅能够医治疾病，他更是胜过死亡的本身。当妹妹玛利亚来见耶稣的时候，她也哭着说出同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而这一次，耶稣看见玛利亚在哭，看见周围的人也都在哭，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细腻的细节，耶稣哭了。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却蕴含着最深的安慰。神并非冷漠，他是有感情的，他也会流泪。最后耶稣来到坟墓前，对着坟墓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死去已经四天的拉撒路就这么从坟里走出来，回到众人的面前。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耶稣看见我们的眼泪，他并不忽略我们的痛苦。第二，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能够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电影中的菲菲来说，他渴望和妈妈再次相见，这样的盼望成为他心中最深的矛盾。理智上知道妈妈已经离开，但情感却没有办法放下，这是菲菲最大的痛苦，失去妈妈的陪伴。而她最大的渴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和妈妈重逢。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渴望并不是幻想， 而是在耶稣里能够成为真实。他应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应许，给你也给我。这意味着死亡并不是终点，分离也不是结局。就像菲菲心中深深渴望不再分离，耶稣也要把这份真实的盼望放在你我的心里。而这个是专属于神儿女美好的盼望，与神永远不分离，与神所爱的儿女永远在一起。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王新旭所唱的《复活的生命》。
天父的慈爱融化了冰雪，绵绵的春雨使万物苏醒，百花间翩翩是因为破茧成蝶，活出了绚丽多彩的生命。是加上舍命驱散了黑暗，有一道曙光正照亮大地。生命的更新是因为经历破碎，历尽那痛苦依然充满生机。复活的生命是何等荣耀，全新的生命是何等美好。宝血洗去污秽心灵的释放，一切颂赞归给圣洁羔羊。复活的生命是何等荣耀，基督的救恩是何等奇妙，胜过罪恶死亡带来永恒盼望。哈利路亚，万王之王。是加上舍命驱散了黑暗，有一道曙光正照亮大地。生命的更新是因为经历破碎，历尽那痛苦依然充满生机。复活的生命是何等荣耀，全新的生命是何等美好。宝血洗去污秽心灵的释放，且颂赞归给圣洁羔羊。复活的生命是何等荣耀，基督的救恩是何等奇妙，胜过罪恶死亡带来永恒盼望。哈利路亚，万王之王。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
我的生命是何等荣耀，全新的生命是何等美好。宝血洗去污秽心灵的释放，一切颂赞归